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舒默率领两党代表团访问以色列，表达坚定支持。众议院已瘫痪两个星期，17号再次轮选议长。拜登分别同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领导人通话。调停以巴冲突，布林肯同王毅通话一小时。美国空军司令部表示，更多攻击型战斗机已抵达中东部署。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问中国将会同习近平单独密谈。以色列总统何索会见了前往以色列的国会参议院两党代表团。何索在星期日的声明中表示，参议员在特拉维夫哈基里亚军事基地举行的会议，强调了美国国会对以色列的跨党派支持。之前由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持续升温，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缩短了访问亚洲的行程，提早返回美国，并且立即前往以色列。舒默的发言人表示，作为美国最高级别的犹太裔民选官员，舒默将会领导国会代表团到访以色列，表明美国对以色列坚定不移的支持。而今次代表团成员仲包括舒默的民主党同僚亚利桑那州的海利和内华达州的罗森，而犹他州的罗姆利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卡西迪就代表共和党人出访。根据联邦众议院议员星期日收到的通知，国会众议院将会在17号再度举行议长选举。在过去两个星期，由于众议院议长人选冲突，令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在过去这段时间陷入瘫痪。由于众议院议长在美国政坛的排位仅处于总统和副总统，这个深具影响力的职位人选难产，几乎是没有先例。而议长空缺亦都导致针对至关重大开支动议的行动受阻，亦都无法就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作出回应。目前前总统川普友好的众议员詹佐敦是共和党唯一宣布的人选，但是他距离在全院表决取得当选所需要的票数似乎还有一段落差。佐敦星期六在社交平台 X 表示，现在是应该起身工作的时候，他敦促共和党同僚能够放弃分歧，重整旗鼓，完成议长的轮选工作。星期六，拜登总统分别同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人通过电话。拜登在通话中强调，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以色列，同时亦都要为巴勒斯坦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根据白宫发出的通话记录，拜登表示他将会全力支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向巴勒斯坦人民，特别是加沙的人民提供迫切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拜登总统亦都详细讲述了美国和合作伙伴协调防止冲突扩大的努力。两位领导人讨论了维护约旦河西岸和更广泛地区稳定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拜登当日亦都同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通话，强调美国对以色列坚定不移的支持，同时还通报了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最新情况。另一方面，一名消息人士星期日透露，拜登总统正在商讨访问以色列的行程，但是白宫发言人就拒绝透露任何详情。星期六， 国务卿布林肯同中共最高外长王毅进行了一场大约一个钟头的通话。根据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指出，布林肯星期六是由沙地阿拉伯的利雅德同中共外长王毅进行通话。布林肯要求北京利用他们在中东的一切影响力，阻止其他国家组织卷入这场冲突。米勒说，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国务卿布林肯认为阻止冲突蔓延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他认为如果北京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力，那可能会有所帮助。不过米勒就拒绝透露王毅有作出任何回应，同时亦都不愿意透露美国认为北京对哪些国家和组织有影响力。不过众所周知，中共和伊朗有密切的贸易和政治关系，并且由伊朗支持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组织进行所谓的圣战活动。星期日，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宣布，更多的美国攻击机已经抵达中东，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威慑形势。美国空军司令部星期日在社交平台 X 发表声明，说第354远征战斗机中队的 A-10 攻击机已经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空军司令部补充说，这一批战机加强了美国的防御能力，增强了整个中东的空中行动，并且向我们的盟友和地区伙伴保证，我们保持防御姿态，保护和捍卫他们的自由。一名美国官员先前向 CNN 表示，部署额外的 A-10 雷霆二式攻击机以及其他美国战斗机，目的是阻止伊朗的任何侵略，或者将战事扩大到以色列境外。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出席中共一带一路国际论坛的同时，俄罗斯媒体星期日引述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访问中国的日期已经确定，并且会及时公布。届时普京将会在中国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次单独秘密会谈。由于今年是中共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的时间，北京定于17和18号举办一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而今次高峰会的主要焦点目前正聚焦在去年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普京总统身上，这也是普京在俄乌战争开战之后首次出访世界的主要强国。据德国之声14号指出，习近平和普京的联盟是在共生的需求中形成，因为双方都视对方是反对西方自由世界的重要堡垒。但是由于俄罗斯对中共的依赖日渐加深，专家认为在中俄关系里面，北京的主导性和影响性越来越强。
以色列部队准备对加沙发动地面入侵行动。美国总统拜登在15号播出的访谈中说，他认为哈马斯武装团体必须铲除。以色列为再度占领加沙走廊做出的任何行动将铸成大错。拜登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访谈栏目的时候说，以色列占领加沙将是一个重大错误，但是就表示消灭极端分子是必要的措施。拜登是在上个礼拜以色列发生致命袭击后发表上述言论的。他说哈马斯是匿在平民背后的一群懦夫，他认为需要消灭哈马斯，但是表示需要有一个巴勒斯坦政权，需要有一条通往巴勒斯坦建国的道路。消息人士在礼拜日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邀请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拜登正在考虑在未来几日访问以色列，但是这件事还未确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在战时内阁会议中强调，以色列誓言摧毁哈马斯。哈马斯武装分子12月7号突袭以色列，造成至少1400人死亡，155人被俘。另外，据法新社统计，其中已经有160几名外国人证实死亡。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六证实，在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中，有29名美国公民丧生。加沙卫生部15号表示，自从战斗爆发以来，有2670位巴勒斯坦人丧生，9600人受伤。 加沙走廊近四分之一的居民约500,000人目前在联合国的学校和其他设施避难。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15日表示，冲突第一个礼拜已经有约10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联合国人道事务办公室礼拜一表示，加沙地带所有医院的燃料储备预计只能够再维持24个小时左右，这个将令到几千名患者面临危险。以色列国防军礼拜一表示，他们将疏散居住在距离黎巴嫩边境2公里以内的以色列居民。以色列准备对加沙走廊发动地面攻势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东进行穿梭外交，防止冲突扩大。美国官员表示，他16日会再度前往以色列。以色列就宣布对加沙南部恢复供水。以色列誓言歼灭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运动哈马斯集团，以报复哈马斯战士7日的突袭。布林肯12日抵达以色列，然后又走访6个阿拉伯国家。目前人在开罗的他，可望和埃及总统塞西进行会谈。华盛顿对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斗恐扩大到区域内其他国家日益担心，并且警告伊朗不可以插手。布林肯寻求和阿拉伯盟友以及对德克兰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合作遏制冲突扩大。不过伊朗已经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轰炸加沙地带，将会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就在以色列军方示意一触即发的地面攻势将聚焦加沙市，警告加沙走廊北部大约110万居民应该尽快向南逃亡之后，以色列能源部长卡兹15日宣布已经对加沙走廊南部恢复供水。卡兹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拜登谈话之后做出这一项决定。加沙南部巴尼苏海拉村行政当局稍后证实已经获得恢复供水。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13日表示，根据美方监测情报，北韩近几个礼拜已经向俄罗斯运送1000多个货柜的军事装备和弹药，以用于乌克兰战争。南韩国防部16日证实美国公开的北韩俄罗斯武器交易消息，并表示北韩被发现输往俄罗斯的1000多个货柜装载量相当于几十万发炮弹。16日上午，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健在印尼耶加达和美国国务院北韩特使金星容会面，讨论北韩和俄罗斯武器交易的相关情报和因应措施。双方同意强硬因应北韩后续所有挑衅行动，包括北韩之前预告将在10月进行的卫星发射。另外，根据北韩官媒中央通讯社16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日到19日将正式访问北韩。南韩的媒体推测，拉夫罗夫可能同北韩外交部长崔善基直接讨论俄国总统普京访问平壤等的事项。俄乌战争仲未结束，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战争再起，外围亦可能卷入其中，引发外界质疑美国是否难以兼顾这两场战争。对于这件事，美国总统拜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日上午播出的访问中表示，美国有能力同时向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保持美国的整体国际防御能力。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可以在这两场战争中同时兼顾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时候，拜登说，我们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可以同时兼顾这两个国家，而且仍然保持我们的整体国际防御能力。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谁会这样做呢？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9日亦都强调，我们能够继续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并保持我们自己的全球战备状态。美国为了应对中东的紧张局势，陆续派遣海空部队前往周边地区部署。美国空军日前宣布将向中东当地额外部署 F-15E 战斗机、 A-10 对地攻击机，而装备 A-10 攻击机的第354远征战斗机中队已经在15日飞抵中东。 美国中央空军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发表文章指出，第354远征战斗机中队的 A-10 攻击机已经飞抵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今次增援强化美国在中东的防御能力与空中行动能力。美国向盟友及地区伙伴保证，美国将继续做好捍卫自由的准备。美军除了派出军机前往中东增援，海军亦调动大批军力，由海军核子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率领的打击群已经在上个礼拜抵达东地中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前发表声明，宣布艾森豪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正前往支援东地中海。
礼拜日，总统拜登表示，他支持彻底消灭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但巴勒斯坦需要一个权力机构，以色列占领加沙将是一个错误。拜登在美国 CBS 60分钟节目中被问到是否支持以色列占领加沙时，发表了上述言论。拜登强调，哈马斯的极端分子并不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民，但入去并消灭极端分子是必要的要求。 CNN 报道，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艾尔丹指出，以色列没有兴趣占领加沙或留在加沙，但以色列正是为生存而战。同日，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向以色列军事哨所和北部边境村庄发动袭击，以色列就对黎巴嫩进行了打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警告说，这场战争可能升级，这个也是拜登迅速部署航母打击群到东地中海的原因。拜登希望向任何试图利用该局势的国家和组织发出明确的威胁信号。礼拜日，欧洲理事会就中东局势通过了一项声明，确定了欧盟对中东局势的共同立场。声明说，欧盟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哈马斯及其在以色列全境进行的不分青红皂白的野蛮恐怖袭击，并对生命损失深表遗憾。实施恐怖是没有任何借口的，面对这种无差别的暴力袭击，以色列有权根据人道主义法和国际法自卫。我们重申必须确保在任何时候都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所有平民。声明中呼吁哈马斯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并表示欧盟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继续支持加沙最需要帮助的平民，确保这种援助不会被恐怖组织滥用。声明最后指，欧盟仲将致力于中东和平，和巴勒斯坦合法当局以及区域和国际伙伴广泛接触，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今日，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宣布，他将在众议院全院选举时支持乔丹竞选议长，这个对乔丹来说是一个重大进展。罗杰斯上个礼拜五曾经指，乔丹没有办法赢得他的选票，他会将票投给被罢免的议长麦卡锡。不过今日他改口了。罗杰斯在社交媒体 X 上说，在过去的两日里，我和乔丹进行了两次亲切、深思熟虑和富有成效的谈话。我们一致认为国会需要通过一项强有力的国防授权法案，为政府重要职能提供资金的拨款，以及农业法案等其他重要立法。因此，我决定在全院支持乔丹竞选众议院议长。他仲指，团结起来，我们共和党多数派将会更加强大，以对抗拜登为美国制定的不顾后果的议程。目前议长选举的全院投票暂定在礼拜二中午进行。日前有美国官员指，美国将会采取更多措施，防止美国企业绕过政府限制向中国出售半导体产品，以弥补政策漏洞。路透社今日报道，这个是拜登政府即将采取的新措施，目的是弥补去年10月美国对中国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的围堵规定。新措施预计将在这个礼拜公布。消息人士称，新规则将阻止一些刚好符合当前技术参数的人工智能晶片的出口，同时将要求美国企业报告其他晶片的出口量。 去年美国政府限制英伟达向中国客户交付两款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但英伟达很快就针对中国市场发布了替代版本旗舰计算晶片 H800CPU，去掉部分性能，并且绕过了美国的出口管制。美国政府计划在新规中取消对大宽参数的限制，而新增对性能密度参数的限制。据分析，英伟达这次可能会在劫难逃。礼拜一，中国外交部指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商业航班仍在运行，建议当地中国公民乘搭商业航班回国。此言论引发网络热议，民众质疑当局为什么不撤侨，专机在哪里。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近日以巴冲突中的中国公民伤亡情况提问，发言人毛宁说，目前已经确认有四名中国公民在冲突中遇难，两人失联，六人受伤。毛宁仲称，当前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商业航班仍在运行，建议当地中国公民乘搭商业航班尽快回国。这番言论引发大陆网民质疑，有网友说，买得到票吗？营救都困难了，更何况是自己乘搭商务机。还有网友问，在打仗的乌克兰的撤侨班机都起飞了，我们的战狼号呢？还有网友嘲讽说，建议用护送叙利亚总统访华的专机将同胞接回来。礼拜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指，佛罗里达州组织的首轮包机航班已经从以色列飞抵佛罗里达州，这些班机搭载了约300名滞留在以色列的美国人。礼拜日晚间，再有270人的航班降落在坦帕国际机场，德桑蒂斯和夫人在机场迎接乘客。另一架载有7人的航班降落在奥兰多国际机场。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导致航班取消之后，德桑蒂斯在上个礼拜四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佛罗里达州紧急事务管理局对被困在以色列的美国公民展开救援行动，并运送所需物资，包括药品和衣物等。佛罗里达州当局和非营利组织合作安排了航班，州长办公室指没有向乘客收取航班费用。德桑蒂斯仲指，拜登政府在帮助受困美国人上做得不够，拜登政府早前亦向以色列派出了航班。不过美国国务院是将人们送往欧洲国家而非美国，并要求乘客负担费用。礼拜一，俄罗斯外交部指，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将在这个礼拜三和礼拜四访问北韩。拉夫罗夫礼拜一至礼拜三在中国访问，他结束中国的行程后并进行正式访问。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指，美国认为金正恩正在用军火换取俄罗斯的武器技术。几日前，白宫公开了一组卫星相片，柯比说，根据美国监测到的情报，最近北韩向俄罗斯提供了1000几个集装箱的军事装备和弹药，用于乌克兰战争。韩国国防部官员证实了美国的这一消息，并表示这1000几个货柜的装载量相当于数十万发炮弹。韩国外交部已经指，北韩和俄罗斯的武器交易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对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南韩政府将持续与美方合作监视它相关的动态，并考虑采用更多应对措施。今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布了对中国房地产的最新预测报告。报告预计今年中国房地产整体销售额将下跌 10% 至 15%， 明年再下降 5%。 标普称，中国房地产销售将保持低迷，因建筑开工数持续低位、低线城市的库存高企及监管账户的资金监管加强，今年房地产销售额按年跌 10% 至 15%， 跌至115,000亿到120,000亿之间。预计明年销售额 将再降 5%， 跌至约11万亿到11万5千亿美元之间。标普指复苏是逐步出现的，政策制定者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让一线城市恢复，但低线城市面临供应过剩和信心枯竭的局面，所有开发商都将面对销售放缓，未来两年供干将保持高位，开发商可能会继续打折促销以增加销售额和现金流。报告仲称，国有大型和民营开发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礼拜一，驻韩美军指，鉴于北韩的核武器计划威胁，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加剧，一架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计划在这个礼拜稍后降落在韩国空军基地。这架 B-52 轰炸机可携带核武，曾经多次与韩军在朝鲜半岛上实施联合训练，但在南韩境内空军基地降落尚属首次。驻韩美军在声明中指，在礼拜二开幕的为期六日的首尔国际航空航天与国防展览会期间，这架轰炸机将会抵达，并将在活动期间进行两次试飞。除了参加联合军演之外，美国在半岛部署战略轰炸机的情况极为罕见。驻韩美军表示，这次部署显示美国对美韩同盟的承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以此纪念两国结盟70周年。根据驻韩美军的声明， B-52 的部署和试飞是美方促进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持续承诺的一部分。今日拜登竞选团队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开户。Truth Social 是前总统川普创立的平台，上面有很多川普的粉丝。拜登竞选团队的账号 @BidenHQ 在平台上的第一篇帖入面写着：好了，让我们拭目以待，欢迎换边。该账号之后发布了另一篇帖，其中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批评川普在国债问题上的影片片段。拜登竞选团队副经理弗莱厄蒂在社交媒体 X 上谈到他们为何加入 Truth Social。他指竞选活动的一个特点是，有时你要做些搞笑的事。川普在2021年创立 Truth Social， 并在2022年推出。在此之前，当时的推特和脸书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后，无限期冻结了川普的个人账号。之后川普几乎只是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他在该平台上拥有超过600万粉丝，川普在 X 上拥有约8700万粉丝，拜登的 X 个人账号粉丝是3750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哈马斯遭到军事后台放弃，托伊朗出面讲好说话。塔利班将会参加一带一路论坛。一条消息震惊在以色列的中国留学生。以色列男子逃脱哈马斯追杀， Tesla 汽车帮大忙。哈马斯突袭，他消灭了22个敌人，保住基地。大家好，我是黄晓翔。10号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都表态不会参与以哈战争。16号以色列国防军猛烈袭击了包括哈马斯总部在内的几十个目标。伊朗急忙出来替哈马斯传话，表示如果停止轰炸，哈马斯愿意释放近200名人质。以色列请求美国支援地狱火飞弹，已经锁定斩首目标。 以色列时报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发言人撒希里表示，以色列同黎巴嫩恐怖组织之间的交流加剧，并不表明真主党已经决定全面介入哈马斯同以色列的战争。边境战斗只是小规模冲突，代表着警告。路透社报道，伊朗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说，只要以色列种族隔离不敢攻击伊朗其利益同国民，伊朗武装部队就不会参与。巴勒斯坦官媒15号报道指出，巴勒斯坦总统、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等人批评哈马斯，强调哈马斯的政策同行动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策、计划同决定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而且合法的代表。不过在发布几个钟头之后，阿巴斯批评哈马斯的言论被删除。同日，据 NBC 新闻报道，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我刚刚先至同以色列领导层通电话，他们的目标是摧毁哈马斯，拯救无辜的巴勒斯坦人，同时防止黎巴嫩真主党入侵。我要郑重宣布，如果作为伊朗代理人的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击，我会解读成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了本质上的威胁。格雷厄姆表示，到时他将会在参议院提出一项决议，允许美国和以色列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将伊朗自石油贸易体系当中除名。伊朗，如果你让这一场战争升级，我们就会来找你。15号，以色列首次使用激光武器击落哈马斯火箭弹，这个是军事史上首次将激光武器用于实战练习，也是一个里程碑。Twitter 账号罗翔爆料，15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斗机、武装直升机和飞机袭击加沙大约250个军事目标。哈马斯国家安全南区司令马特兹艾特已经被斩首。16号哈马斯向以色列议会所在地发射火箭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在现场，都被紧急疏散。据 NBC 报道，以色列官员已经要求美国提供更多 AGM-114 地狱火飞弹。一名军事官员说，我们正在国防部范围内进行全面协调，以确定美国库存当中的哪些弹药和装备可以快速生产，满足以色列的要求。AGM-114 地狱火飞弹是一种多平台、多目标的美国制飞弹，用于无人机攻击、精确打击高价值目标等。2004年3月，哈马斯创始人阿申就是被以色列使用地狱火飞弹当场击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亦都是死于这种飞弹之下。AGM-114 地狱火飞弹的特殊之处是用六片锋利刀刃取代传统弹头，可以由 MQ-9 无人机搭载投射。在冲击前一刻，飞弹上的刀片会亮出并高速旋转，以冷兵器切角色攻击目标，杀人方式酷似古代中国传说的血滴子。美军特种部队2020年在叙利亚西北部至少四次利用 MQ-9 死神无人机搭配这一款号称忍者飞弹的秘密武器，成功击杀多名恐怖组织首脑。而以色列已经宣布，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新雅尔已经成为以军的头号斩首目标。前中国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认为，以色列复仇决心是不会动摇的，地面部队进入加沙之后，双方战斗会更惨烈，哈马斯会有灭顶之灾，如此一定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强烈抵触。现在就看英美能否压住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了。按以色列的脾气，打败哈马斯之后一定会打伊朗和叙利亚，回头再看看亚太，应该说现在是中共、北韩挑衅台湾和南韩的最好时机，甚至还有可能在南海骚扰菲律宾，造成美军首尾不能相顾。去年习近平和普京见面之后，普京回去就对乌克兰开战了。今年亚运会结束之后，阿萨德回去，哈马斯就袭击以色列了。估计今次两个魔头见面之后又会有动作了。时评人张天亮就认为，如果哈马斯恐袭以色列之后竟然安然无事，确实会刺激中共打台湾。但以色列从来都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欧美亦都基本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所以加沙之战亦都是打俾中共睇嘅，就同乌克兰战争一样。北京同塔利班政权日益紧密嘅官方关系引发关注。 塔利班发言人10月14号表示，塔利班官员将会出席今个礼拜10月17号至18号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共外交部日前宣布，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论坛开幕典礼发表演说。塔利班商业和工业部发言人贾亚德在俾路透社的短讯当中说，该部门代理部长哈吉努鲁丁阿齐兹将会在几日内前往北京。阿齐兹将会出席一带一路会议，并邀请大型投资者前往阿富汗。旅澳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表示，作为一带一路，中共一开始是想做一个世界性的工程，而家已经降级成发展中国家参加，主要国家当中意大利亦都要退出，等于发达国家或者民主国家都不参加。美军在2021年撤出阿富汗之后，塔利班掌权，迄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承认塔利班，但中共是向塔利班领导下阿富汗第一个任命新大使的国家。虽然中共未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但大陆电讯巨头华为8月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合作，在该国安装先进的闭路电视系统。阿富汗拥有大量矿产资源，北京一直在度同塔利班谈判，实施在阿富汗东部开采大型铜矿的可能计划。今年一月，中国新疆中亚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同塔利班政府签署涉及三年投资 5.4 亿美元在阿富汗北部进行的石油开采协议。大陆公司高川在4月亦都表示，愿意投资100亿美元开发阿富汗的锂矿。两澳历史学者李元华10月16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只要觉得对自己的利益有好处，他就同人地交往。而家阿富汗是塔利班掌权，中共连哈马斯亦都支持，当然就可以支持塔利班。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出席一带一路论坛，今次论坛将会成为极权国家领导人集结的场合。北京退休知识分子张丽16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连全世界谴责的恐怖组织哈马斯都支持，所以塔利班就不算一回事。加上又请国际上通缉的普京，中共现在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恶族心里面的领袖。近日一条消息震惊以色列留学圈，一个曾经在耶路撒冷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联系在以色列的同学，要求帮助拍摄造假影片，被拒绝之后，这位身在中国大陆的学生只好亲自出马，但是被网友发现他的 IP 就在北京。目前这个消息已经引发海内外网友热议。据阿波罗新闻网报道，近日几张截图在网络热传，其中一张的内容是在以色列留学生群里面，一个名为在以留学生讲述耶路撒冷现状的影片上，字幕显示大使馆一直在度安抚我们，回祖国的航班还在度坚持运行，让我们感到非常安心。一位留学生对该影片介绍说，不在以色列的人代表耶路撒冷的留学生发言，大家看看。咁样让身在以色列嘅中国留学生大为吃惊。群组因此要求话，请入群嘅同学将名字改成真实中文姓名加学校嘅格式，以便确认人员信息。不在以色列嘅同学或者准备前来仲未入境嘅同学唔好加入本群。如果入群，请主动退出。网传信息显示，呢一名此前喺耶路撒冷读书，实际上已经回国的留学生私信很多同学，希望找当地留学生拍正能量影片，在被所有同学拒绝讲大话之后，自己亲自在国内拍摄影片，但是被网友发现他的 IP 在北京。随后有不少同学在网上发出该学生此前找他们录影片，并承认自己不在以色列的截图对话。其中双方截图的对话如下，该同学说，可以为我拍些防空洞影片吗？横的直的都拍啲，非常感谢。同学说，你在耶路撒冷？该同学说，我不在这里，我在这里实习。同学说，那你抖音怎样拍的？牛啊。该同学炫耀说，以色列博主嘛，这么大的事必须拍。还有一张截图当中，有人 IP 显示在上海，但却发帖说，今日联网都没了，这个是不是要灭绝巴勒斯坦人民？ 结果被一名身在以色列的网友反击说，你都不在以色列，就不要在这里乱咁代表以色列。网上已经有无数不了解实情，还在这里乱起哄乱站队的人了。以后想说自己在以色列感到害怕的时候，请至少检查下你的 IP 是不是显示在以色列。还有一个获得众多点赞的留言说，至于他为什么要找人录影片，为什么最后要自己录影片，答案很明显，有党的经费，厚厚的一沓钞票。有网友证实说，我之前也都接到过这样的要求。还有人嘲讽说，显示 IP 真是集大大得正，妖魔鬼怪立刻现出原形。据闻师遇到咗枪手的追杀，他驾驶一辆 Tesla 汽车在枪林弹雨当中穿梭，脚、手和头部都中弹，车胎被打爆，但他最终仍然摆脱了袭击者的追杀。可能你以为这个是电影情节，但这个却是发生在现实当中的一幕。以色列的自由党领袖阿尔帕13号在 X 平台上详细讲述了这个事件的经过。当事人士是以色列定居点紧急小组的成员，10月7号就在哈马斯入侵以色列定居点的几分钟之后，斯接到一宗事件需要处理的电话，他冲上自己的 Tesla 汽车 Model 3前往集合点。斯话，哈马斯恐怖分子在大约9米外就认出了我，他们除了有一台冲锋枪之外，还有一挺机枪，可以发射更大口径的子弹。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一辆电动车，所以他们朝车的前部开枪，企图击中并不存在的发动机。他们又向车的后部开枪，试图点燃油箱。我一加速，他们就开始追我。斯继续说，他们射中了车胎，但即使如此， Tesla 的加速性能非常惊人，双电机系统平衡了车胎，让我能够继续行驶，很快就摆脱了他们。但子弹打中了斯的腿和手，头骨上亦都中了一枪，但他的脑筋仍然清醒。他说，当时我意识到我必须尽快赶到医院，于是我在爆胎的情况下，以每小时将近180公里的速度行驶。最终这一辆弹痕累累的 Tesla 成功地将斯送到了医院门口，救援队将斯救出并转送治疗。事后发现，这一辆 Tesla 上大约有100个弹孔，前挡风玻璃有多条裂纹，但这些裂纹一路上没有碎开，电池受到了很大的损坏，每个部分都挨过子弹。阿尔帕在他的推文当中还附上了这一辆 Tesla 的照片，以及恐怖分子乘坐的白色卡车的照片。Tesla 创始人马斯克回应阿尔帕的贴文说，好高兴他成功了。Tesla 汽车社区亦都在 X 平台上公开了这一辆英雄 Tesla 汽车的影片。外界评论说，这个就好像一部现实版的动作电影。亦都有网友感叹，这样都能够活下来，相信他大难必死必有后福。你对于这个真实的死里逃生的故事有什么感想呢？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在激进组织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以色列亦都展开报复行动，猛烈攻击加沙。在以军和哈马斯交战期间，近期有位以色列女军官表现英勇，竟然身穿睡衣指挥部队作战，消灭了22名哈马斯成员。 X 账号海外爆料16号发文表示，以军的尤瓦尔上尉和部队一起驻扎在边境基地，尤瓦尔在一日朝早听到了枪声，当时身穿睡衣的他立即拿枪走出来，并迅速杀死两名正冲过来的哈马斯成员。之后尤瓦尔迅速打电话给上校指挥官，但他已经被哈马斯杀害，基地指挥部被哈马斯全部歼灭。在这样的困境之下，尤瓦尔并没有放弃，他直接指挥部队作战，成功消灭了22名哈马斯成员，守住了两个前哨基地。最令人惊讶的是，尤瓦尔在这些行动的过程当中一直都着住睡衣，根本没有时间换上军装。对此，网友纷纷留言说，她是巾帼英雄，了不起的女战士。亦都有人表示，她真是很厉害，令人非常佩服。如果她是身穿军装，应该能够杀死更多敌人。
以色列战争导致政治版图转变，平战争难以短期结束。欧盟总部布鲁塞尔街头惨案，两人丧生，枪手或来自 ISIS。 全哈马斯控制者接受中共训练，有中国妻子。中国历史新书惨被下架，网友嘲讽封面含沙射影。俄罗斯承认其大部分无人机来自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哈马斯发动入侵活动之后，以色列誓言要消灭控制加沙走廊的哈马斯分子。16号晚间，以色列军队继续在以色列加沙边界进行准备。加沙方面传来不少炮轰声，偶然还能够听到机枪扫射的声音。军用直升机一直在该地区飞行。迄今已有50万居民迁移到加沙南部，而到目前为止，白宫宣布完全支持其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星期一，白宫官员表示，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听取了国安团队关于以哈冲突的情况介绍。同一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这场战争难以在短期内结束，代价会很高，但是以色列将坚持打击哈马斯的努力。耶路撒冷邮报主编曼耶向 CNBC 表示，这个是以色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事和情报失败，将会威胁到内塔尼亚胡的地位。就好像1973年阿尔战争结束，调查委员会推翻了果尔达梅厄的统治，他绝对确信一旦尘埃落定，战争指责如果归咎于首脑，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目前的民调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追究政府的失利责任。曼耶表示，他认为以色列的政治版图将会转变。资深政经评论员杰森博士向希望之声表示，他认为以色列是民选政府，因此有反对党。之前政府对于哈马斯比较衰政，所以国内意见不一样的人群自然会高叫追究责任。因为在西方国家出了事都是政府的问题，在独裁国家出了事都是老百姓的问题，所以追责的呼声出现是必然的。这个也是民主社会正常的呼声。但是现在以色列人亦清楚，现在是大敌当前，一致对外的问题。而这场战争确确实实，它不可能是短期结束，升级的可能性都很大。一方面加沙内部立立乱，200多万人好像一劈浆糊和哈马斯搞在一起，入去又是成千上万的地道，所以入去觉得伤亡很大，而且不一定有成功的希望。另外，他一入去陷入泥淖以后，不免真主党来打他，然后叙利亚伊朗支持的民兵亦可能从东北部入来，所以他整体来讲，他现在是，但是同时他亦不能够放过哈马斯，所以这场战争注定了它会是持续的一个艰苦的战争。在加沙冲突加剧的前夕，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边境的紧张局势亦在加剧，引发了外界对战争可能蔓延的担忧。星期一10月16号，以色列军方和国防部表示，将疏散距离黎巴嫩边境2公里以内的28个社区。当日晚上，在加沙冲突大幅升级前夕，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的战斗再次爆发。一份声明说，以色列军队表示，他们的士兵受到枪击，一辆以色列坦克亦受到飞弹攻击。军队报告没有人员伤亡，并表示他们目前正在用炮火回应。在以色列攻势逼人的情况下，哈马斯拿出其绑架的人质作为要挟。星期一晚上，哈马斯发出视频，显示一名年轻的法裔以色列妇女被绑架到加沙。该组织的代表当日声称，目前至少有200到250名以色列俘虏被关押，其中20多名人质丧生。而美国媒体表示，有一对美国母女在前往以色列参加亲属活动时被哈马斯绑架，但关于所有受困者国籍的情况现在并不明了。而哈马斯发言人在随后表示，愿意无条件释放在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期间被绑架的外国人。哈马斯声称，在逮捕他们的时候没有核实他们的身份，但后来发现是外国人。有关谈判可能会在未来几小时出现进展。预计欧美负责人质释放的团队 需要介入同该组织的谈判。学者指出，中东紧张局势将会带来额外的地缘风险，预计将影响能源等资产的价格走向，对通胀或有催胀作用，美元走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6号表示，目前谈判中东冲突对市场的影响仍然为时过早，呼吁行业人士减少恐慌造成的危害。美联社报道指出，欧盟领导人将在礼拜二举行紧急峰会，因为大家越来越担心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加剧欧洲的族群紧张局势，导致更多难民寻求庇护，并引发更多问题。裕信银行集团首席经济顾问尼尔森说，后续外界的发展如何，仍然要看这次战争是否会持续蔓延，演变成更广泛的中东战争。杰森表示，这场战争可能会改变国际整个政治架构，国际经济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比如说天然气。今年冬天，欧洲天然气一半是靠中东控制，中东如果稍微有些风险，或者是中东国家联合抵抗，或者伊朗守住哈尔木兹海峡，这两个因素都可能使今年冬天欧洲的整个能源价格再次上涨，然后导致美国这边通胀亦会出现，很多不确定因素都可能因此促成。欧洲受到近期动荡影响发生惨案，比利时警方公布一宗最新街头枪击消息，指出周一晚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伊普尔大道有两人被枪击，嫌犯当晚逃离现场。检察部门声明说，他们将这宗枪击事件视为恐怖事件。短片显示，当晚有身着荧光橙色背心的枪手使用自动步枪后击中路人之后逃离现场。社交媒体上公布的一段影片显示，一名讲阿拉伯语的男子声称为这次袭击负责。据悉，该男子自称 ISIS 成员，声明为穆斯林复仇。据比利时媒体报道，两名罹难者是瑞典人，枪击事件发生时有受害者身着瑞典国家队的球衣。当晚瑞典在2024年欧洲杯预选赛中迎战比利时，案发地点距离海瑟尔体育场大约5公里，受害者是到比利时观赛的人士。卫报报道说，大家对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警觉性提高，这场战争亦加剧了几个欧洲国家的安全紧张局势，比利时首都可能是其中一例。同时，与国际争端有关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比利时首相德克鲁敦促国民对安全危机保持警惕。他在 X 平台上发文指出，我对布鲁塞尔发生的胆怯的暗杀受害者亲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我们正在监测事态发展，并要求布鲁塞尔居民保持警惕。哈马斯挑起以色列加沙冲突，造成生灵涂炭。以色列政府高额悬红捉拿哈马斯主要头目，其中包括指挥官叶海亚辛亚尔、哈马斯创始人之一伊斯梅尔哈尼亚等高官，以及头号通缉犯哈马斯真正最高控制者穆罕默德戴夫。中央社指出，戴夫曾在发动袭击之后将这次行动称为艾格萨洪水，声明是为了报复2021年以色列突袭耶路撒冷艾格萨清真寺。戴夫是一个化名，意为客人，在多年来逃避以色列追杀期间，他用这种身份在哈马斯的成员家族中过夜，他并不对外公布近照。戴夫在哈马斯的地位得到提升，原因是他开发了地道网络，具有制造炸弹专长和多种技能。消息人士说，戴夫曾经受到以色列暗杀，导致重度残疾。海外自媒体路德社爆料说，戴夫的实际身份是中联部中东发展的隐密战线成员，1996年出狱之后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派往中国留学，在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学习火炮技术。有关爆料还说，戴夫有两名中国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以色列定点爆炸，第二、三任妻子都是中国人，其中一位是甘肃东乡族人， 由于东乡族语言同阿拉伯语系嘅巴勒斯坦语基本上相通，本嚟系东乡当地一个护士，当时响北京佢姐姐一个伊斯兰餐厅帮手，认识咗大夫。认识大夫嘅时候年龄22岁，大夫36岁。1998年，中联办派人参加咗婚礼，爆料内容表示，响2019年起，大夫有同中共领导人办公室秘密单线联系嘅能力，唔需要透过中联部沟通。评论人士杨玲指出，大夫接受中共军方训练嘅可能性好高。响1988年，中共成为最早承认巴勒斯坦主权国家嘅国家之一，同哈马斯派系保持关系，其金融机构帮助该组织转账。杨玲响第几元撰文提到，中共删夺政权，仲有大力支持其他国家的造反分子删权。自1957年以来，中共为世界100多个国家培训上万名高级军官，大多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费用全部由中共负担。这些接受训练的军事官员回国之后采用中共策略的方式，训练模式亦大同小异。如果大夫亦是接受训练的一个，那亦丝毫不奇怪。目前中国的一本历史读物丛书崇祯勤政的亡国军，因不明原因在发行一个月之后被下架。公开的图片显示，这本书的作者是今年5月底病逝的88岁明史学者陈梧桐。在书本的封面画了一个吊绳绑住崇祯的名字，序言是分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一份标记为10月16日的公文显示，出版社独客文化发行的丛书因所谓印制问题，通知即刻全部下架退货。网友周凤话，看来是这本书过于含沙射影，戳中中共痛处。早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就有网民在网络留言，用这本书暗示影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一早上就被这个封面笑到不得了。网络还流出书籍简介话，崇祯皇帝非常节俭勤政，本书从财政、党政、军事、用人等角度，看懂崇祯皇帝如何一步步将自己逼上绝路。当这本书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之际，中共网络部门疑似启动了维稳措施，这本书在市面上被撤回，而且速度非常快。中央社发现，在消息发出之后，中国的主要电商都全部将这本书下架，无法持续购买活动。之前习近平就被多次受到影射为崇祯皇帝。 X 平台网民留言话，自己就知道对号入座啦，他们害怕什么？越发敏感啦。亦有网友周凤话，咁系妄以中央含沙射影。亦有网民表示，响呢个之前已经有好多同崇祯有关嘅历史书籍内容，内容亦都敏感，包括勤勉嘅昏君崇祯。封面上画住皇帝绑住吊绳的最后一个汉人皇帝崇祯大败局等，同时微博用户发送崇祯勤政的亡国军有关内容，但意想不到其书皮的图片被视为敏感图片，不能够显示，令人啼笑皆非。10月16日，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罕见承认，俄罗斯军队目前拥有的大部分无人机都是从中国入口的。西卢安诺夫在国家杜马预算和税收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今日我们的无人机大部分都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但需要发展自己的资源基础并分配必要的资金。他说，俄国将投入600亿卢布约6亿美元来促进国内无人机生产，任务是到2025年在国内生产41%的无人机。俄国战场频繁使用廉价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的平民设施，犯下严重战争罪行。美国和欧洲之前表示，如果发现国家机构参与对俄国的援助，国家政府将会受到制裁。美国情报机构在7月报道指出，中国正在向俄罗斯出口大量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技术，其中包括无人机。 但这个是俄罗斯官员首次公开承认这个事实。目前尚不知晓俄国的主张是否同北京沟通。华盛顿邮报八月指出，在美国报告公布后无奈，中共因担心受到牵连而宣布限制远端民用无人机的出口，导致其贸易流程部分受阻。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国制造的设施仍然在战场上频繁出现。前线方面，本周俄国在顿涅茨克州阿夫季夫卡地区发起的猛攻受挫，同时普京试图缓和外界对该地区产生重大进展的关注。由于未能成功包围和突破阿夫季夫卡，俄罗斯军队在该地区的行动有所放缓。同时乌克兰在南部占据优势，乌克兰官员表示，由于基辅对俄国黑海舰队资产的攻击，俄罗斯军队可能正在改变其在黑海的兵力境况。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